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2年的5月6日了齁，周五，在周日是我们的母亲节，就是跟我们听友们母亲齁，就是伟大的母亲们呢说母亲节快乐。如果呢你这一次没有打算去用这个母亲节大餐齁，在外面你可以外送一下，这个放肆一下，就是不要煮，然后好好犒赏自己。然后像我家就是本来是要去外面用外就是吃母亲节大餐，可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状况，就决定呢就是买一堆的那些垃圾食物回来吃。因为其实我的母亲也很爱吃炸鸡那种食物，所以就决定要放肆一下，然后再买一个贵贵的母亲节蛋糕，就是通常就是网红推荐的那种，你知道吗？我们这次订那个千层的蛋糕，然后裹了那个这个起司啊，还有这个水果，新鲜的水果，这样一个蛋糕居然要1000多块钱。千层蛋糕来孝敬我的老妈，那我相信真正最后这些千层蛋糕母亲节蛋糕入口应该会是会入到我的嘴，我们这些那个嘴巴里面，就是通常妈妈都不太敢吃太甜的东西，不过母亲节嘛就放肆一下。那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应该有很多的这个情绪上面的一些影响，包含像这个确诊，像我最近这几天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个好像确诊这件事情就真的就在你身边。以前会觉得疫情离你远远的，那这一次特别觉得就是疫情好像就真的就在你身边，因为开始陆续听到周遭的朋友确诊，周遭的朋友的开的店有人确诊，就是变成要去做一些什么相关的处置的措施，然后很明显也知道医疗量能其实是不足的，你要去做打1922啦，或者去做什么是不足的，大家就要稍微放宽心一点。然后最近真的每天早上就是接到媒体的电话来问我一些防疫的有关像这个保险上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大家应该都处于这些氛围之内。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又刚好昨天晚上美股周四大跌，就是这个升息的确定之后呢大涨，然后又突然隔一天又大跌，只有一日的行情。那我们只能说他把，如果说第一天的大涨是把之前的跌的把它填补回来，那这一次的大跌该怎么看呢？我们很简单的逻辑就是回归到基本面，回归到基本面，哪个基本面看不好他就跌给你看，哪个基本面有机会看好，他可能就会跌了之后再反弹给你看。所以我觉得大家这段时间还是回到基本面，基本功。那回到基本面基本功呢，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就是我之前一直跟各位有时候会特别聊到的是四大理财的性格。那这四大理财性格在这段时间美股急跌呢或者是急涨会有什么反应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因为这两天我其实也在看一些不同的投资理财群里面呢这些投资人他们不同的反应，我觉得真的理财性格大不同，给出来的反应其实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一下，那你对号入座，你是属于哪一种的理财性格。然后呢同时其实回到市场跟各位提到说要回到基本面嘛， 那你的基本功有没有做好？那我们有位这个学员有这个许愿，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去更简单扎实的去怎么样去做好投资理财的一些基本功。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来聊一下，这个有三个我觉得在这段时间你们应该要做好的投资理财的基本功，这三招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好，我们准备开始咯。好，那今天在讲这个理财性格呢，我们有四大理财性格齁，这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齁，叫做这个权威自主型齁。权威自主型就是他比较主观齁，他很多东西都有他的看法，但是他也比较有目标齁。简单我讲一下特色齁。那第二种类型叫做情感至上型齁，就是他比较用感情，用他的这个心情、情绪、感性方面在做一些投资理财的决策。那第三种的类别呢，叫做跟随配合型齁。跟随配合型就是他不会去他不熟不懂的，他不会第一时间去做齁，他通常是跟着别人，跟着他信任的朋友，跟着他信任的同事齁，或者是这个专家齁，去做他的做，这叫跟随配合型。那第四种类型叫谨慎分析型齁，就是说他是这个会自己做功课齁，这个做功课呢可是就分析了很多资料齁，所以他通常是属于慢半拍，他要分析好了所有的资料他才敢执行，才敢下手。所以通常这种谨慎分析型的也会落于就是想太多，然后就是做太少齁，或者是根本就不做齁，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那这四大理财性格你是属于哪一种？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的粉专的 Messenger 齁，点下去你就打一下说你想要做性格测验齁，打一下性格测验四个字齁，那个机器人应该就会给你齁这个性格测验的这个测验的题目齁，你做完之后就会得到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齁，你可以试着去做做看。那我直接讲一下，在这个第一个类型叫权威自主型齁，在这个市场的急涨急跌呢，通常呢因为他已经有定见跟目标了齁，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权威自主型的人他会比较不急不慌齁，因为他已经知道说他为什么要投资，他是可能是长期投资，他可能要追求的是这个短期的获利齁，都有可能齁。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楚呢，所以他其实在急涨急跌的时候他其实是会采取行动的哦。但是呢我要提醒这个权威自主型，如果你是行动派，采取行动，你目标导向很好，但是齁在这段时间美股急涨急跌齁，你做太多反而呢可能会造成急涨，就是追涨杀跌齁，比如说你昨天美股涨了你就赶快去进场齁，然后呢就今天就齁反而跌多了齁，所以呢在今天跌的时候你赶快去杀出，今天大跌了，听说基本面不好，所以我要卖了。那如果你是这个非常行动派的，这段时间我建议给你两个字，就是等待，好不好？等待一下齁，这个市场的这个消化一直在，我如果你常一直在听我 podcast， 我都有跟各位讲恐慌指数还没有完全掉下来，市场的情绪恐慌，到恐慌就是一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它就会特别害怕齁，就你就知道嘛。所以现在不管好股票还坏股票呢，在恐慌的时候就都会跌齁。所以呢你可以用什么呢？那第一个齁就是等待，第二个分批进场，第三个你可以适度的去买一些所谓的反向齁，反向的 ETF 齁，这个我们在之前 podcast 有讲到这个反向，或者是订阅学员就可以去回听一下我们反向的 ETF 齁，可以让你去做一些避险的动作齁。那第二种类型叫情感至上型，那情感至上型在遇到美股急跌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然我刚刚讲说它是用感情情绪在做判断，所以一旦市场急跌它会说，早餐吃不下，今天中午午餐吃不太下，怎么办呢？心情不太好，然后就要找人去抱怨，去聊聊天，说怎么办，现在股票这样子好烦哦，然后什么的齁。这个情感至上型的比较容易受这个市场这个 短期的波动而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情感至上型的，你的情绪真的有受到影响，吃不下饭了吗？那就请你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先不要在这段时间，因为今天周五了嘛，周六周日好好的休息一下，不要去想这件事情。情感至上型有个好处，就是这个情绪来得快，也可能容易去得快，就是它是短期，它情绪发完之后就没事了。其实我还蛮喜欢跟这样的人做朋友，就是说我至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生气还是在开心，所以他们通常就是一下子这个情绪就没了，所以最第一个就转移你的情绪嘛，周六周日好好的去玩一下，不要这个市场这个一两天的事情不会让你这我讲一句话好了，大家不知道认不认同，就是今天涨明天跌，就算跌个三天四天五天十天，你这辈子还是不会因此而穷途潦倒，好不好？你不会因为跌个市场跌个三天五天十天，你这辈子就乌有了，会花也不会，好不好？你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你能够想通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会平常心去看待市场，市场永远是对的，好不好？市场有涨当然就会有跌，有跌当然就会有涨啊，好不好？平常心，我们 Podcast 一直提供一个希望给各位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所以呢，第二个，如果你情感至上型的啊，现在真的吃不下饭，市场跌好烦，拜托去找一些这个找权威自主型的去聊一聊，去聊一聊，到底不要找跟随配合型的，因为你找跟随配合型，那可能会跟着你一起慌哦。你去找那些平常看起来就是很有主见，而且很有定见，而且可以说出一番道理，让你觉得去找这种人，今天去找一下这种人，去跟他聊一聊怎么办，我最近今天心情不好，因为美股大跌，他可能会给你一些不错的建议哦。所以这个是第二类情感至上型，你的反应跟你可以做的事情。那第三类我们叫跟随配合型，跟随配合型就是像绵羊一样，就是走到哪一群绵羊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所以如果你是跟随配合型，就是属于不敢就是第一时间投资人家有新的东西出来，你不敢第一时间投资，你通常都是跟着别人觉得他做的不错很稳妥了，你再去跟着他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其实就回去这次美股的急跌，你就回去问一下你当初做这个决定所参考的人他目前的意见跟看法是什么当然如果你问到那个人他现在也很慌呢，那你就赶快不要问他的意见那你就赶快呢再去找什么我刚刚讲权威自主型的人问问看他对于现在市场的看法那或者是你就是收听这一集 podcast 嘛，因为你既然都是走跟风类型的，那跟风类型有什么可能的风险呢，就你可能都会跟到高点我们讲跟随配合型，就是说别人做什么你都是听到他赚到钱，或者说他投资这个不错可是呢通常你听到人家说投资不错的时候，你可能他都已经涨了一波了所以跟随配合型比较容易遇到的风险就是这个追涨杀，就是跟到高点不是追涨杀跌，而是他就跟到高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高点什么是低点所以呢如果你是跟随配合型的人这段时间建议你就是投资你的投资听到什么消息你认同的或跟到什么人呢，请你分批进场，好吧？不要一次的 show hand， 就是一次的把你的这个资金全部投入了我觉得这个是对跟随配合型最好的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好，那第四种类型是什么呢？第四种类型呢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谨慎分析型那谨慎分析型呢基本上他就什么东西都会做功课很爱数字很爱去分析市场很爱去找很多的资料可是他通常想很多然后不容易做执行那通常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可能现在想说还好我还没进场，你可能会想还好我还没进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时候还好我没进场，可是呢因为美股本来你昨天分析的资料是它在涨了，你可能准备要进场已经收集好去昨天的资料， 可是今天呢，昨天，抱歉更正一下，前天急涨，那昨天急跌，那你今天可能会想，哇，市场的状况又改变了，我是不是要再来重新研究一下，你要重新开始你的研究资料的状况了。那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想要投资的这个跟随配合型的，那我会建议你一样，就是分批进场嘛。你如果还没有办法知道说你什么时候有是最佳的买点，那你就是用时间用分批进场的定期定额的一个概念呢，去分散掉这个部分的风险，因为永远没有最好的时机，也永远都会是有好的投资的一个机会啦。我觉得给这个跟随配合型呢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就不会一直在那边想很多，然后什么都不做，然后你可能今天我觉得这四种类型在美股急跌的时候会特别开心，因为他觉得哦，好险我还没有进场哦。好，这个对于这个跟随配合型是唯一我觉得应该你会稍微庆幸的哦。但是呢，没有进场你反弹你也赚不到，所以呢，建议你哦，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是你也可以用分批进场跟定期定额的概念来去做投资呢，相信对你来讲呢，也仍然会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哦。好，那讲完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想要了解四大理财性格你是属于哪一种，就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这个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的粉专哦 message 点下去，然后输入这个性格测验哦，那就会有这个性格测验的问题让你做测验，了解你自己是属于哪一种性格哦。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开始做一件事情，如果你还没开始做这件事情的话，请你就是记账。那记账这件事情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从来没有记过账，请记一下账。记账里面就会有你的支出，当然记账也会记你的收入。那我自己常常用的记账的这个 APP 呢，是这个CW Money， 大家可以试试看，可以下载这个 APP。 那基本上你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每次有发票，电子发票你扫完之后就会进入到你的支出，然后你再把它改一下名目，你改的名目，然后你是用信用卡还是用现金。那你这样每一次只要结账，或者是你扫载具，你如果用载具，电子发票载具呢，它就会自动的跑到你的这个你的那个里面了，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你的支出里面了，就自动同步到你的支出。所以基本上呢，这个你做了记账这件事情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知道你每个月的固定开销有多少，那有没有什么可以去节省的地方，那节省的目的是让你有多余的什么可以投资的预算，可以投资的预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在通膨时期呢就非常重要，因为通膨时期什么都在涨，那什么都在涨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你准备好了这个你知道你必要开销是什么的时候，你除了你每个月就是提拨你的上班收入的三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去做你的投资的话，那基本上呢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呢，如果你透过记账你发现你还有多余的资金，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可以再增加你分批进场的这个钱的话，投资的钱的话，那你就在这段时间，因为现在刚好是市场在波动嘛，是市场在修正，这个时候相对是一个低点的时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的买点，所以透过记账呢去找出你可以支配的这个余额，除了你每个月，就是拿出你上班收入的三分之一去做投资，你有多出来的钱，这些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品质，就把这些钱透过记账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增加码你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预算，那第三招呢，当然就是我们最近应该更受用的，叫做定期定额，也就是我们在讲的分批进场这件事，那为什么分批进场跟定期定额在这段时间是很受用呢？我跟各位讲一个逻辑，大家因为我们是用语音嘛，大家把这个数字记下来自己去算，你就知道了。 我如果我讲举个例，如果我现在是10块钱的橘子，我用橘子去做举例，如果你现在10啊，不要，我直接讲这个基金好了，要不然大家可能又讲为什么要提橘子，10块钱的基金，好，我今天呢手头上有一万块好了，一万块，所以我一万块十块钱我可以买到1000个单位，请把你可以把这个数字把它写下来，那如果今天跌到我的十块钱的基金的净值跌到5块钱，我的一万块第二个月一万块可以买到多少，2000个单位，十块钱可以买到1000个单位，五块钱可以买到2000个单位。好，那接下来呢，如果你在这个净值刚五块钱涨到七块钱的时候，你就赚到钱了，你就赚到钱了。为什么？因为他把你的十块钱跟五块钱的成本平均下来了，平均下来了。所以当你在跌的时候，你定期定额你越买的这个成本越低，那你的买到的单位数越高，所以你不用回到十块钱。我刚刚讲十块钱到五块钱，更正一下了哈，十块钱到五块钱呢，当我涨到八块钱的时候，你就赚钱了哈，不是，因为你平均成本是十块钱加五块钱除以二，就是7.5块钱哈。所以呢，你会发现的是，当你定跌的时候，你定期定额分批买的时候，你不用涨回到十块钱。只要涨回到八块钱，以我刚刚的例子，你就赚钱了。那你涨回到十块钱，当然就赚更多齁。所以定期定额在这段时间其实是可以发挥它很好的功效。那如果你说定期定额要定期定额多久，建议大家抓2到3个月，我是更正一下，3年齁。2到3年，我自己是抓3年的时间，这是维持3年，就是定期定额在你想要的这个标的，你看好持续看好的标的，就算最近市场的波动的一个情况下。所以记账加准备好紧急预备金加定期定额分散风险呢，这个是我觉得投资小白或者是你现在在市场波动大的时候该做好也是很受用的一个投资理财的功课，那就提供给各位参考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好的，终于进入到我们第二阶段，就是5月6日周五的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现在时间是12点25分。 OK， 那在风险指标的部分，今月 VIX 恐慌指数因为美股大跌，就是这个今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31.5， 那现在当下 VIX 恐慌指数是 31.2， 那所以逐渐这个恐慌指数因为美股的大跌呢，又情绪又开始担心起来了。担心什么？担心基本面变坏了。其实我们订阅学员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订阅群里，我跟各位提醒，这次大跌的原因就是基本面担心停滞性的通胀，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呢可能会发生的几率，就因为很多的数据开始变不好了嘛，那所以呢这个让市场的担忧。但是这种基本面不好就会比较难有一个马上反弹的格局，所以你去看十年期不是，更正一下，你去看美股的期货盘其实并没有在反弹起来，还是在偏下跌小跌的一个情况，因为基本面你并不是情绪上面的一些担忧，而是基本面真的出现了有一些状况。那我其实如果你长期收听我们 Podcast， 我们都有讲过说，其实基本面其实在升息循环的阶段，你可以预期2023年可能真的景气就要衰退了，我们讲美国我们一直都有讲到这件事，所以呢这个情绪的恐慌如果基本面太快出现不好的数据，当然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提醒各位你现在已经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第一个分批进场之外呢，第二个适度的持有核心的资产，就是这些所谓的真正赚钱的公司，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到巴菲特嘛，你看他就算这个昨天美股大跌，巴菲特也跌啊，他的波克夏股价也跌啊，对不对？他持有手中的持股也跌啊，所以并不是只有你跌，是全部好公司跟坏公司都跌，但是接下来会反弹，当然就是会是好公司的股票咯。所以用这样的一个逻辑，持有核心资产，或者是你用我们在这个频道完整配息里面强调的以息养股，核心资产持有配息 ETF 配息基金，其实在这段时间仍然是可以 以稍稍放心的。好，那另外呢，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是来到 3.0661%、哦、已经上到了3、哦、其实这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预期当中、哦、但是如果再持续的往上走，当然、哦、3是在合理的这个市场预期哦，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当然就会压抑到科技跟半导体的这个股价的一个下跌、哦、就是会造成它再一度的下跌的可能性、哦、所以近期呢的确、哦、你就分批，除了分批进场去，如果你持续的在买科技股跟半导体的话，那第二个呢，你可能要适度的 这段时间不要一直在加码科技股，好不好？适度的去找做一些防御型类型的一些产业啦、哦、像医疗啦、哦、像这个传产之类的、哦、甚至像金融、哦、好，所以呢像美股呢基本上在这个四大指数是下跌了、哦、道琼是下跌 3.12%S&P500 纳斯达克分别下跌 3.56%4.99%，费城半导体下跌了 5%、哦、所以整体都迎来一个抛售潮， VIX 恐慌指数也涨了 22%、哦、那欧股当然也是会受到影响，不过欧股的影响就比较小了，因为毕竟两边美国跟这个欧洲的景气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基本上、哦、泛欧600是下跌 0.7%，德法英分别下跌 0.49 0.43 跟 0.13 个百分点。那在雅股的部分，雅股也比较容易受到全球市场的买盘的影响，虽然昨天就是这个周四的时候台股是价涨量涨，但是呢今天受到美股的状况，尤其这个台币贬，台币最近贬值的幅度比较高，所以让资金呢有一些流出，外资流出的压力啦。那现在已经开始在提醒大家关注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央行什么时候要升息，目前已经有看到机构跟媒体在预期，就是6月份台湾要升息了。那这对台股来讲也是有好有坏，好的地方就是汇率上面可能会稍微止稳，那坏的地方可能就是股市也会波动加大。那在这个恒生指数跟这个上证、哦、一样也是在一个盘整的一个状况、哦、盘整向上的一个格局、哦、那在日经、哦、日本是日经指数其实是这个休市的、哦哦、所以昨天台湾加权指数上涨A 股、哦、一样是上涨 0.68、哦、那恒生、哦、是小跌啦、哦、这是昨天的这个雅股盘势。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哦、最新的一个雅股的盘势、哦、目前时间是12:30。好，我们打开那个新闻媒体都在讲，美股狂泻千点，应该会让大家都吓到、哦、那台湾加权指数的部分呢、台湾加权指数的部分是来到 16,417.42 点、哦、跌幅是278点，跌幅是 1.67%、哦、跌了278点、哦，那柜买指数是跌了 1.51， 那相对来讲呢，这个台积电呢是下跌了11块钱，来到531、哦、就是跌幅是 2.03、哦、也受到美股的影响、哦、那另外呢、哦、把它讲完陆股、哦、一样、哦、上证指数下跌 2.31， 深圳指数下跌了 2.33%，恒生指数下跌 3.57， 恒生科技是下跌 5.03、哦、那唯一逆势有上涨的是日经指数，日经225呢是上涨 0.9%， 南韩是下跌 1.19， 新加坡是下跌 1.28。 目前的美股期货盘呢是小跌，大概都是跌幅在 0.08 到 0.11% 左右啦、哦、并没有这个反弹的一个迹象来看、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那在能源的部分呢一样、哦、就是收高、哦、因为这个整体的俄乌担心跟欧盟的这个进口禁令、哦、所以让布兰特原油上涨 0.7% 来到 110.9 美元每桶。那金价的部分也因为避险的这个恐慌避险的这个可能性、哦、所以让黄金、哦、这个上涨了 0.4% 来到 1875.7 美元每盎司。那在汇市的部分呢，美元指数来到 103.5637， 那美元兑换台币也来到了 29.65 咯、哦、持续的美元持续的走升也代表资金可能有汇出的一个情况。 美元兑换日元来到 130.18、大概维持在130左右。那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6548、所以基本上人民币也稍微趋贬。所以昨天像这个 A 股的这个北向资金，就外资也是在卖出流出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状况很明显的恐慌带来的避险，恐慌带来了市场的资金的流出，恐慌所带来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波动比较加大。那这次的恐慌不再是因为升息循环，而是基本面似乎有一些堪忧，所以如果是因为基本面堪忧所带来的恐慌，大家可能就要更谨慎的看待最近的市场。我觉得就是两个字，等待，第二个就是保守，第三个就是分批进场。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比较适合大家近期去参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 方法跟策略。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